现在还是讲的第十，为令正法得久住，所以要发菩提心。令正法久住，上次是讲到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之后，佛的正法一千年，降法一千年，通通都已经过去了。所以说正法降法皆已灭尽，本来这些文字上次讲过了，但是我总觉得意犹未尽啊，因为讲到这个后边一段时间到了，不能这个一一好好的说清楚，总是觉得这些文字很重要，需要再加以说明。所以我们现在再从这个正法降法灭尽之后，末法以后的这个佛法的情况啊，再重复说明有些是上次没有讲到的，在这里再补充。正法降法都过去了，仅存末法，单单剩下这个末法啊，正法一千年，降法一千年，末法是一万年啊。到了末法时代是有教无人，邪正不分，是非莫辨，竞争人我，竞逐利民，这都是末法的现象。而平常是越正法、相法、末法三个阶段来分。分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的佛法的情况，而另外啊，在大集经啊，这个大乘经里面有一部大集经，集会的集了，普及灭道的集。大集经里面有说五个五百年啊，把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五个五百年，就是2500年的这个佛法的大概情形啊，由盛而衰的这个现象，有一个大概的说明。它分为五个五百年，他说第一个五百年呢，解脱坚固，就是佛入灭之后第一个五百年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入灭第一年算起，一直到第五百年这一段时间，一般学佛的人虽然是佛不在了，但是大家还是很肯用功修行的人都容易得到解脱正果，所以叫做解脱坚固啊。坚固应当是正圣的意思啊，正家属圣啊。那么就是佛灭度后初五百年，第一个五百年就是解脱坚固，修行的人得解脱的很多，正果的很多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五百年就是从501年到1000年。这个时间呢，禅定坚固，修禅定的人很多啊，参禅呢容易入定，虽然是不能一一都得解脱正果，但是参禅啊容易入定，那么成就还是相当大。那么这一段时间也就是等于正法时代了，正法啊，那么这一千年呢啊，前五百年是解脱坚固，后五百年就是禅定坚固了啊，这是正法的情况。第三个五百年就是相法的前五百年了，那是多闻坚固，一般学佛的人呢注重这个佛法的研究啊，多闻坚固。所以佛灭度后一千年，900年开始哈，1000多年的时间，印度啊，这个中观、玉仙、宗派都相当兴盛，也就是这个玄奘大师到印度去求学，在那兰博士修学的那一段时间，多闻坚固啊，研究佛法的人很多啊，那么就是在佛法的这个文字上的功夫啊，很有心得，教育方面很有研究啊。那么这个时间并不是说没有参禅的人，没有解脱的人，还是有，不过没有那么多 可能是对教理的研究比较注重了，所以叫做多闻兼顾。这是相法初五百年的情况，那么就是第三个五百年了。到第四个五百年就是相法的后边后段五百年啊，那么就是从1501年到2000年不灭度后这段时间，那是塔式坚固，那是真正相法了。塔式佛塔，佛塔，佛的宝塔，是建塔来供养佛舍利啊，建佛建寺庙来供养佛像，这种的工啊，修持福德的工作相当的殊胜。坚固就是正胜的，增加主胜的意思。那么这段时间呢，大家都注重在雕塑佛像啊，建造佛塔，供养佛舍利，在这个有为的福德方面呢，很肯用心啊，认真去做，那么就是叫做打塔式坚固，这就所谓名副其实的相法了。名副其实的相法就是佛的形象设立普遍的在哪里受人尊敬，建塔建庙建寺啊，这第四个五百年就塔寺坚固。那么这个就是相法一千年也就过去了啊，那么就四个五百年了吗？四个五百年就是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都过去了。第五个五百年呢，就是最后一个五百年，叫做斗争坚固。斗争坚固，这个斗争呢，有的是对研究佛法的教理上引起的争论啊，比如说空有之争、大小之争、显密之争等等啊。那么就是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啊，比较啊。容易引起这个人我之见啊，就是研究佛法上也会引起很多争论啊，严重到甚至就是人我彼此完全在生活上都会升起许多的人我的争论，那么都是斗争坚固的情况。那么这就是末法的第一个五百年了，第五个五百年吗？就是末法的第一个五百年。那么现在佛入灭已经世界公认是2530几年了，那么就是这个五个五百年都过去了啊。那么当然现在的这个斗争坚固更为啊更多了，比前五百年要更严重了。那么可见这个末法的现象啊，行安大师在这个菩提经文里面所说的，那是在景安大师当时所见到的情况就已经这样子了。那么景安大师入灭到现在啊，也已经快要300年了啊。那么相差这个300多年之呢是时间呢，那么现在的佛法的衰落的情形啊，比景安大师在世的情形那又差的更多了啊，更严重了。因为景安大师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进入末法时代，就是斗争坚固，所以有这个有教无人、邪正不分啊，有是非莫辨、竞争人我啊、竞逐利民，有这些现象。那么这是末法的现象，大致都是如此啊。那么景安大师是在清朝初年，在他当时的佛法的情况啊，大致上还算是很兴盛的，但是内部啊有许多腐败的现象。假如你看过这个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那个建岳律师的一梦蔓延呢，就可以知道当时佛教的情况有些地方是相当是衰相相当严重了啊。那么到了景安大师已经是清朝初年，已经过了一段了，当然是越来越严重了。清朝顺治之前呢，顺治皇帝之前，明朝以前呢，出家都要经过考试的啊， 考试不及格是没有办法出家的，也不准受戒的。所以从前出家这个度贴啊，就是戒贴，都是政府发的，皇帝发出来的啊，所以不能随便出家啊。你看我们古代的祖师啊，有几位啊都是年纪很大才考试及格才得度的，像天台宗唐朝的那个湛然大师，净西湛然大师，他就是虽然是在天台山里跟住天台山上的大师们学习天台宗很久，但是因为考试不及格，一直到38岁呀才考试及格呀，才出家受戒啊。那么像这种情形在古代是容易找到的，就是贤首果师也是30几岁才考试及格才得度的。从前一考啊，都是考像法华经啊、大部经啊，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啊。不像这个到清朝初年之后，由顺治皇帝取消考试，他认为出家是好事，不必这样子去勉强的这个不准随便出家。那么这样子有许多人发心要出家都不能满他的愿，所以顺治皇帝啊就把这个考试的制度啊，出家要考试的制度把它取消了。取消之后，顺治以后康熙一直到乾隆这段时间有190年，佛法是算是很兴盛的，出家人呢、因为自由出家了，不要考试了，那么有许多很有道心的人出家以后对佛法都有很有研究啊，所以当时在外表看起来佛法很兴盛，但是骨子里面还是不行的，因为到了这种情况就是良莠不齐了啊，龙蛇混杂了，繁盛交餐了，什么样的都有了，所以也有不好的现象，慢慢越来越严重了。所以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啊，那些目不识丁啊，不懂佛法，不但是不懂佛法，连不认识字的出家人就多得很啊，所以变成很烂啊。那么一直到现在情况都是这样子的。那么我常常想到，如果是我们出家的时候，如果是像当时古代要考试的话，我们这些人统统不及格，没有办法及格了。